感谢主，我们刚才呢听了一堂很好的信息的领受。刚才王永兴牧师，他是把这个题目的一个全面，在我看来铺开来，用圣经的经文为引导，把作为品格和灵命的这个重要性，在圣经里的教导把我们展现出来。然后王子勋牧师呢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领域里面，让我们更看到了神的话语在一些具体的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侍奉当中所需要的对待。我想我的回应当中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因为对我们很多的中国学人，我们的信仰突破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于观念的突破。因为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这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一到了这个北美这块地方，我们初次接触基督教，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首先第一个问题上面，就是到底有神还是无神。由于这个问题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上很多我们很多的学人也因为过去是在专业领域，过去在学习当中脑子啊动的是用的比较顺也比较快，过去的障碍在脑子中设下的也比较多，所以在这里面碰到的挣扎也是很多的。所以信主的主要突破往往是在观念上突破，往往是从一个无神论者首先变为一个有神论者。过去在我的传福音和领会的实践当中，默会实践当中，发现我们很多的中国学人，他的蒙恩见证一大部分就是告诉你他怎么样是相信从没有神到有神的经过，讲完以后最后就是稍微两句话，说我最后接受了耶稣为我那位救我的神，然后就完事了。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这自己信主的时候当初的一个这么一个心态。因为如果既然是有神了，那么你们说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代表这位神来到世上，那么我们就相信他了吧。就是往往有的时候第二步呢就是在第一步的自然过程当中呢顺带变过来的。至于从悔改认罪的过程呢，好像是蕴含的不是很清楚的。这跟过去有的时候我在一次在西人教会看那些西人他们那个信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只是他们信神主要是从悔改着手，当然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福音派教会里面看到的。但是我就很当时就很吃惊，为什么我们中国很多学人信主的时候往往这条进路不是很明显，这个悔改认罪认耶稣基督是自己的生命的救主这个部分不是很显明很突出，那么又造成了一个后遗症，就是对我们的品格的灵命的生长我们有很大的疏忽。特别是由于工厂的需要和神的呼召的需要，我们当中的有一批中国学人，包括是我吧，我们还有好多很在场的一批人都被召已经成为传道人了。我们的特点优势是卷死，我们的悟性还不错，所以呢我们往往很快的在信息的传讲上面我们得到了一些造就。因为工厂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快呢也有机会到各处去传讲福音做见证，所以我们呢信息讲的时候呢都还讲得还可以。但是呢往往这时候就显出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过去说一句话叫文如其人呢、就是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文章是什么文章呢？是主的信息，主的信息文章是很高的，也没有什么错，但不是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很多时是从大脑里面出来了。因此呢我们这个文呢和我们的做人呢就一段距离就比较明显，这段距离就比较就文不如其人。很奇怪，这个现象大概只有在教会的讲台上会出现可能啊，这非常怪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讲，我们学的是那个圣经的真道，我们讲的也对，但是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品格这方面就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忽视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突破的，所以我们也注重在悟性上，在观念上，就带领别人也这样突破。这样子的问题，如果仅仅表现在我们只是在校园里传道，那个矛盾还显得不突出。我过去那时候在维珍神学院，在 UBC 查经班，以及到外面有的时候做福音布道，那只是出去讲讲而已，讲好了以后拔腿就走，别人也看不到我是怎么表现的，对不对啊？别人只听你讲的还不错，听你讲的还不错。但是感谢神，也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计划，让我做了牧师。那我不能随便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我必须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讲，让弟兄姐妹们观测我，我到底我这个人做人是不是跟讲的信息是不是有相符的地方。这样子呢，我就觉得对我的历练是非常大。从此我才开始注意到，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灵命生长在品格上进行完整，进行成长成圣过程的重要性。因为这个过程如果不讲，如果这个灵命的成长，这个品格的培育如果不讲的话，这个教会迟早是保不住的。为什么？大家都在教会里。正如今天王志学牧师跟我们提到，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从讲批判都是能手，对不对？因为他提的题目从批判到怜悯，我们很多人啊，我们在大陆学会了批判一切啊，因此也造成了目空一切的一种现象。那么很多人从信息着手，从真理着手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真理的确是更好，他因此拿到了生命还没长到的时候，拿到真理以后呢，那更就是啊，就是百般的就是武力就增加了啊，武器就更多了，他讲起话来就更厉害。所以呢，这样子的现象呢，的确是会造成在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的口没有被心管住啊，我们往往呢就讲出来的话呢听起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伤人的，是背后的灵呢是一个自义的灵啊，是骄傲的灵啊，我比你正确，我比你看到啊，然后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的确是会在这个教会里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现在中国学人的事工已经进入到建立教会的阶段的时候，这个矛盾相当突出。也就是中国大陆学人为主体的教会在北美这个催生过程的阵痛也有很大部分表现在这个地方。刚才听了王志勋牧师他说的，就是华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的分裂，很少是在真理的教义上面的分歧，很多都是人事间的纷争造成的。这就是我们看，这应该看，我们把它看成是前车之鉴。如果我们这一代的学人如果建立的教会，如果没有把这一点上面放在主的带领下面，在主的怜悯，在主的灵的带领下面，我们下面做的只会比前面更糟。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要预先提高这个非常警觉的眼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天两位王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重要。下面的时间就是交给大家了，我们也请两位王牧师来到台上就坐啊。然后呢，我们请大家可以，因为这是个自由讨论时间，大家可以提问题，两位牧师就在上面可以回答大家问题，还可以呢发表自己的感受，分享自己刚听到的心得或对信息的某些评论，这个是完全是分给大家的时间。下面我们还有差不多20分钟时间吧，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下面请两位王牧师先上来，好不好？下面我们大家就可以自由的举手提问题，因为牧师在很近，可以随时站起来回答大家问题。请你。对，对不起。哦，麦克风请。我们这有一个麦克风是不是？这个麦。啊，活动的麦克风请把它找来，好不好？对不起，我的主席是一无所知。好，请你说。
我的问题是，就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觉得我灵性长进非常慢，就是特别就是在我工作的同事和朋友工作的同事的地方呢，觉得我灵性的发挥是特别的差。就主要什么问题？昨天我们在那儿有一个 session 在那儿讨论的时候呢，就说也有类似的情况，就说你在一个工作的地方，有同事有老板，这中间有利害冲突是蛮大的。往往你作为基督徒呢，你就尽可能做的，就是以爱 为你的忠心的宗旨，然后叫别人觉得哦，这小子非常 soft，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do， 然后许多 political game 在玩，然后他们在 political game 呢，然后就说是你 understand that， 但你就说你知道了个情况，但是你不做了个情况，叫别人说哦，这小子不仅 soft， 而且 stupid， 他看样子就说一点都不知道这儿怎么弄呢。所以这个中间就叫我们非常困惑，也精神上 suffer 的比较多，当然物质上 suffer 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就说怎么样能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灵性能培养起来，是我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好，您这个问题你要叫哪位牧师来回答，或者是随便谁都可以，
也许他们两个都可以给 comment。
OK， 好，请你们两位任何一位。
哇，这个问题，不是太简单的回答的，因为在一般来说，我们工作的环境多半是个不幸的环境，你那个老板大概不是基督徒，所以一般的是都是在一个，昨天是谁，这个羊进入狼群哈，这个环境不是太有利，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需要无限的忍耐，和爱心。因为他们不懂你的 value 是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价值观不同的，他们看不出，他们觉得我们是 stupid， 但是我说一句话是，我们觉得他们 stupid， 这个当然我们不应该这么讲了，但事实上来说呢，真的用真正的绝对价值来说呢，是这样子，他们没有看清了真正的价值。而我们知道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他们是看见属世的价值，暂时的价值，所以我想在那个环境之下呢，要很大的忍耐，为他们祷告。那这个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5:16就来了，你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可能你跟他们讲一篇道，大概没什么太大用处，也许哈，但是你的行为，他们看得见，你上班守时，你工作努力，你对他们态度和蔼，有爱心，用这个方法慢慢叫他们看见，哎，这个人有点不同，本来我们以为他 stupid， 现在觉得他还不错，那么就看他越来越，也许用你的行为，这个今天这题目就是品格与灵命塑造啊，借着你的品格，慢慢使他们受到影响。我想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够完全回答你的问题。这些弟兄，
最好是刚才说到，好，对啊，姓王刚总。
啊。那么我完全同意王牧师所讲的，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补充，就基督徒那个伦理哈，工作伦理。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就是爱跟公义 ，love and justice。Okay. 公义是爱的起码要求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f love is justice。我就应用在工作上面哈，就如果你老板请你的时候说每一个月给你2000块薪水，他答应你；如果他说月底他说哎呀，我就给你1500。你就用爱心接受吧，哈哈，那个他就没有公义，因为他违反了他跟你之间一个 contract， 一个 agreement。 那么基督徒要有这种了解，就是说爱不是就是说完全说人家怎么样欺负或者是不讲道理我们都没有所谓，好像在美国这个环境种族歧视啊，很多种种这种社会的问题哈。那么基督徒要有这种清楚了解，就是说他不公义，我明白他是 violate， 他是违反了这个公义的要求。但如果我在里面怎么样呢？我如果从那个真理来说，我是可以要求的。那么这中间有一个分辨，就是说我这样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有爱对这个老板、对这个公司、对我工作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付出。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就 walk the second mile， 就是说走第二里路了，就是已经 哈。但是人家不能够用这个来要求你就把这个都原来你有的权利都放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因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讲讲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平衡的，就是说爱跟公义要平衡，就是要结合起来啊。单单讲爱有些时候啊，就反而会纵容了一些不公义的一个 system 啊。单单讲公益就很冷漠了，啊，没有人情。Okay, 明白我的意思哈。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有那种的，compassionate spirit 怜悯心，但是同时要有 prophetic spirit 先知的这种的，这种的生命，就平衡过来。我就有时候基督徒像那个绵羊哈，羊，但有些时候基督徒像那个狮子，会吵，号叫。号角，就是说，面对不公平的事情等等哈。那么我本来说做一个应用，但是我怕讲这个应用不是很恰当啊。但是因为我对家庭教会这个了解不够，我就从海外我这样看，就是从前，就是家庭教会受苦哈，就政府逼迫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哈。但最近呢，我看报纸。了解他们发表一些酸言呢，就是说政府不应该，将来压迫我们，因为根据宪法，根据法律我们没有犯法，也没有就是说对国家不好，所以根据这个公义的这个来说，你应该要从公义的好像要肯定我们的权利，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在说我了解不深，但是我是把这个公义跟爱这个原则就提出来，但是他没有听我们的抗议，我们不搞革命，我们继续包容爱他万我的仇敌，啊，继续侍奉爱主下去爱人，那这个是美丽的结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表达这个先知性的这一方面的声音。Yeah, 如果我昨天跟几位弟兄姊妹已经有提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详细要了解这方面，我介绍你看一本书，就是那个Louis Meese， 他写一本书叫《Mere Morality》，中文翻译成就是说，只是道德，就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就是说只是道德。这本书里面有很清楚交代，爱跟公义这两个真理哈，它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里面怎么样平衡？
这样的，我希望把爱和公义一起来做一下。这么多人，我很爱你们，都举起手了。我希望我公益能够实现，每个举起来的人，我希望都现在就标好了。你刚是举的，我点过你名的吧？第一个，那么就是这个是第二个了。那第三个，你们知道吗？第二个请站起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请站一下。不明白是第三个吗？第四个就是你的，第五个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好吧？你们大家知道是第几个号码？好，就知道了。下面我们时间就摆在这儿，人得到就人到，人不到就下面交通。下面，
本来我是我想我应该第一个举手的，但是可能我迟疑了，像60秒钟智力竞赛一样，我迟疑了一会儿，可能我在为自己祷告，也许可能是就像我昨天那样，我在为自己心里想，我站起来会不会暴露出我的缺点，会暴露出我的最，就是说，我觉得我总是担心这个，这就是，但是今天在王牧师讲到这个。关于基督徒的品德的时候，我就感触非常深，所以我迫不及待我要站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神一定要我站起来说话，因为这个对我感触太深了。就是说，你必减少，我必增哦，我必增加，我必减少，你必增，我的想法本来是，就说很，我承认我经过了在从中国大陆出来。我参加过这么多组织，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差点没入党，就是没入党。但是呢，我觉得是什么？我总是受一种榜样力量的号召，总是受一种就是一种目标，我要向着一种目标奋进。现在我错误的观点就是把主耶稣看成是我一种榜样，我能够我去接近他。我没有意识到，只有当我自己减少到，就是说我要。我的减少，我自己里面这个旧的我要打破，就像昨天在这个小组讨论赵丽姐妹她在说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内心当中还有良善，但我没有意识到那个是还是己，所以我 昨天晚上就为自己祷告。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就是说熄灯了以后就很早就休息了，我是在为自己祷告，因为我觉得像学会了一个本领一样，要拿出来操练操练，就是祷告。然后我就想，首先我想稍微这个，因为我现在不是问题，我是想做一点见证，所以我想介绍一下自己。我今年23岁，从中国大陆上海来，然后我在这个 Texas Beaumont， 在 Houston 旁边的一个 Lamar University 念 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想和我这样一样出来寻梦的人是很多，就是但是我们时常有一种感慨，就是我们漂流在四方，何处是我们的归程？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很羞愧，因为我们在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良善，但是是主怜悯我们，确实他拯救了我。在我想到来到教会当中，在我站在人前唱赞美诗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可能很多次我没有心里没有感动，没有赞美，但我在唱。我想那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会有这种动力呢？这也是一种动力啊，但这种动力并不是说是发自于内心的一种对神的，对于神在我里面做工的一种反应，而只是还保留着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上面，不管是为别人做榜样也好，还是说能够得到同兄弟姊妹的赞赏也好，是出于这个，不是别的。所以我们内心没有良善。我想我就说这些，感谢主。
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下面还要把公益原则放上去，每个人讲话不能超过2分钟，让其他人也爱心能够留到其他地方去造福。好，请第二位站起来，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刚才听到那个王永信牧师讲那个关于基督徒最后成长生命那个距离的问题，他特别讲到最后，他就说我们要提防那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对这一点呢，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不仅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不仅要提防魔鬼，还要提防我们自己的罪性。实际上作为我个人的经历，我就发现我在我是91年就受洗入教的，但是实际就受洗信主的吧。你们可能笑我这样说，因为我可以这样说，我真的受洗归主以后，实际上我觉得我没有真正得到救恩。因为首先我把我的罪啊，甚至我入教以后也跌倒，跌倒犯罪，但是我把我这些罪啊通通的归到魔鬼身上。所以有一次我在跟我教会一个长，我在跟我一个长我们教会一个牧师讲的时候，他说你最近怎么样？我说哎呀，最近魔鬼又在引诱我，我又犯罪。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一下让我很让我深思的问题。他说哎呀，我有时候feel good 他说，他用英语说，他说我 feel guilty for 那个魔鬼。他说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把什么都归根到魔鬼身上，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罪性。我就在想，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基督教真正你得救以后信主以后，我们还要提防我们仍然还有罪性在我们里边，那就是我们的老我、假我，或者怎么说，实际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真正归到主到天堂以前，在我们那个真正基督复活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得救那个复活那个身体以前， 我们都要对付的一个，实际上是我们的罪和魔鬼这两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听那个王牧师能不能再把这个罪的这个问题稍微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都有好处，否则可能我们很多人又要走我这条路，到时候犯罪什么都归到魔鬼身上。
老王牧师，
王永信牧师，
很好，这个提议非常好，那个说的再多清楚一点。其实你看那个挣扎的那条线，那就包括自己的罪性，因为有罪性，所以那么挣扎，起起落落的，啊。那么神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复兴，过了三个月又下去了，那就是罪性的表现，所以在那里表示出来了。不过我谢谢你，应该再多特别多说出一点就更好，谢谢。
好，下面一位。我想操练一下敬虔。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服从耶稣的这个教导，我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
他让给我就多讲一句，我只有一点点分享，还有一个问题。分享是刚才听的这位提的这个，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好像又是 soft 又是 stupid。 其实我说，其实你不需要这个忍耐，不等于是 soft， 也不更不是这个 stupid。 我自己有个经历，因为我刚到那个 Microsoft 的时候，那个刚去时候有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人跟我有点冲突，就是做东西他就是 interview 其中 interview 我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做一个东西，他有他的一套办法，他而且叫我用他那套办法，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他那个做法不对，那怎么办？所以的话，你说如果是光是忍受的，那你叫我做我就照你的做啊，但是我知道他做的不对，这有个公义的问题。所以我就是第一个，我不跟他去争，我不说你错，我说我另外也有一个办法啊，我那不跟他感情上跟他有那个不去伤人，然后呢那个。然后就是后来做的时候，我是跟他就说你让我这样做，我帮你我做，但是我自己的也做。那当然这样的话，我的工作量就增加了一倍，这个需要忍耐，所以我是很辛苦。但是最后做出来了，我都已经到了准确率到95%以上，还在80%。所以后来旁边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大家也都承认我这个，而且最后包括他本人，不是在我面前，在别人面前也承认。说他这个做得好，我的，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当然在祷这个过程中，我是也有很多的祷告，是要神给我的智慧这样子。但是第一个是要谦卑，谦卑不等于 soft， 你就说，觉得对，就是，但是也需要忍耐，就是你也多做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经历，是可以得胜的。另外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刚才洪牧师也已经提到，就是说大陆来的。信主他们带到信神比较容易，那要进一步就比较难。我自己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他们已经信神了，但是不能信耶稣；第二个是他们也已经受洗了，但是灵命上不能增长。这些我想听听洪牧师一定很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刚才提出问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经常觉得的感觉的时候，传福音我可能很快叫人家信神，但是或者信主，他下面走不下去，所以我们是只生不养，经常觉得只生了孩子，但是不养，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这个表现，所以有什么办法？
我的问题是，我们要忍耐，但是呢，忍耐到何种限度？比如说像那个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时候哈。我当我看到你说在南京大屠杀一次屠杀好几万，其实。你说这个虽然你手无寸铁，但是在屠杀你的时候你一起扑上去去跟他斗的话，我想也不至于南京大屠杀那么惨。我每次看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哀叹，中国人呢，你为什么不反抗？就是说，但是呢，基督教教我们不要用暴力哈，要把剑呢拿收回去，因为这个基督教我们要把剑收回去。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很困惑，我想请牧师回答，谢谢。
刚才我说就教会传统里面哈，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是 绝对的认为你人家侵略你就任由他杀偷啊抢啊都不反抗，但是我自己呢就我现在讲这个不是绝对的，我现在就把我自己看我自己认为我选择的这个路线哈、啊，就跟你参考。Okay. 我自己是跟这个奥古斯丁，这个传统就是有一个叫Just War， 就是有正义战争这个传统。他提出了有几个原则，就是说什么时候基督徒可以抵抗呢？啊，就是用暴力抵抗，就是第一，所有和平的方法用尽都解决不了问题，他还是来侵略。第二呢，就是我本身不是出于我私人的原因要抵抗他，就是我不是为了跟他利益有冲突，所以我要跟他打仗，不是，完全是就是 self defense。OK， 第三呢，就是我要计算怎么样能够最减低那个伤亡的这个方式哈，来参与了哈。就是这三个是其中，一时间我就不常，我一记就的，我一记我的广东话就出来，就是不详谈了。就是主要就说教会传统里面不是都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自己就说我同意 just war theory， 所以抵抗日本人打，那就是应该的。
好，下面因为时间关系，这位姐妹，好吧 ，Mercy， 说一句话吧。
大家好，刚才王自学弟兄讲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教会他们这领袖哈，他们两个这个领袖他自己本身就有个人的问题，以致这个教会分裂，那么作为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呢？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比如说当不幸的人跑来问我们说，哎，你们这里为什么两个教会，实在很多人这样子，很多不幸的人来问你这问题，令到我自己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回答。因为如果领袖上面那两个他们不沟通，我们做下面的弟兄姐妹真的很难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请你能不能有点建议。
我觉得教会这种情况是悲剧，真的是悲剧。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讲过，就是说与我没有合一，真的难主那个福音的见证。那么如果不信主的人他提出来，我首先我就认罪，我说我们是错，不需要把它包装美化它，我说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拯救，才需要主耶稣。然后呢就会把就是从那个人的这种纷争，就是把它再带到那个信仰本身，就主耶稣身上。我相信呢，人信主不是因为教会教会可以绊倒人，但是人最后信主了，看见教会那么多软弱，还是信，是主耶稣自己吸引。所以主耶稣说，我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我们高举主耶稣，在我们教会软弱里面，主还是会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吸引人。我们就是不需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替教会美化很多软弱的东西，就承认反而更加好。就是我们在改善，在进步，也需要主耶稣可怜我们。所以基督徒不是比不信的人更加好，是我们觉得自己更加软弱。那有一个人讲法，他说有些人以为地狱 hell 是那些坏人去的，天堂是好人去的，其实不，地狱是那些以为自己是好人去的，天堂是那些自己只有是败坏的人去的。
我想刚才王牧师提的一句话我就很同意，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替神来美化教会。圣经的这个圣经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说圣经里面属神的人甚至于领袖们所犯的罪，圣经都没有隐藏，都说出来了，是非常忠实非常透明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必太过分，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过分的故意宣传这个自己的丑恶，那也不必哈，但也不需要特别的来掩饰，不需要为神来美化。 那么刚才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和王志学弟兄还有和像我要我们那个 overhead projector， 所以我们会请办公室把它做出 copies 来，明天大家每人都有一份。
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是特别感谢刚才两位牧师给大家的一些回答的问题。